新造的人第五期，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。现在有两件事要知道。第一，大多数人认为我们非常需要恢复成使徒行传中教会的样式。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，但我不太喜欢人突然倒闭。人人都说想看到使徒行传中教会重现，我们想看的是其中好的一面，但你要记住，使徒行传中记录的教会是婴儿教会，是不成熟的。他们在圣灵的帮助下逐步走上正轨，但绝对不是成熟的属灵教会，不是以弗所书中所描述的荣耀教会。要是我们真想要有什么榜样，那就是以看使徒行传的心来看以弗所书的教会为效仿的榜样。同时你们也要看到，在启示录2章4到5节，主耶稣责备了以弗所教会，责备他们没有去做该做的事。以弗所书写于公元60年左右，也许公元62年到67年之间，启示录写于公元90年，也就是说，在短短30年，荣耀的以弗所教会已被主责备，可见，位置不会因资历就保持不变，需要信心实际推进。以弗所书3章2节，保罗说，量必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。换句话说，他在告诉以弗所教会，如果你们听过神恩典的信息，这职分这恩赐是为你们的缘故而赐给我的。注意，他没有说神将此恩赐给予我是因为我超级属灵，他说是为你们的缘故而赐予我。知道启示和理解从来不是为个人所有，而被人当作收获名利的工具。无论神给任何人什么，那是给所有人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7节说，他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，这意味着保罗没有去哥罗西教会这么说，然后去以弗所教会说不一样的话。保罗说他在每个教会讲的信息都一样，我不是说他没有讲具体的事，显然他针对哥罗西人的具体情况跟他们说话，与哥林多人则讲他们那里的事会有所不同，但总体来说是讲同一个信息。要明白这点，盼望这能改变你们的思维模式。教会领受保罗的信息并将其付诸行动的程度，可以说他以此作为判断他们属灵度量的依据。如果讲恩赐，哥林多教会恩赐满满，各样的恩赐都有，然而保罗并没有对他们给予太多的赞扬。他甚至有一次说，你们这些家伙，你们有这些恩赐，有这些超级使徒们在那各说纷纭，我会很快去到那里，然后来看看他们有什么大能。不是讲什么话，不是谁能讲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甚至保罗跟他们说，你们愿意怎么样呢？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？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？但我可能不得不带棍子去，这非我所愿。 但却不得不为父管教。保罗对他们说话非常直接，他说，若有人不认同我所分享的，神会告诉他哪里不对，这非常大胆，或者有人说傲慢，取决于你如何看。人们就是这样说他，因其使徒身份被质疑，所以他为此辩护。我讲这个是为了让你们明白，你属灵程度的判断不是依据抖动、痉挛、倒下、方言或任何类似其他，这些不是你属灵程度的指标。你属灵程度的指标是依据你顺服神话的程度，就这么简单。是你用神的话语来做什么，这意味着你要去喂养饥饿者，给赤身的人穿上衣服，去做任何需要做的事，并非徒有其表的属灵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，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，我们只有一封给以弗所的信。在这封信里他说，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，显然还有另一封给以弗所的信，他写信给他们解释了他是如何领受启示和他所讲的奥秘。我注意的数量最多、篇幅最长的信是给哥林多教会的，其他教会只有一封。然而有写给人的书信通常最多是两封，除了使徒约翰有三封。总体来讲，所有书信，特别教会书信，每回都变得更短。我对教会建立做了些研究，不讲很多，稍微提一点。保罗所待最长的地方是哥林多，除去坐监时间，坐监不是他的选择，加起来总共待了两年，与哥林多人一起共处了18个月。在他建立的所有其他教会的地方中，有一个地方叫皮里亚，根据《使徒行传》17章11节的描述，表明他们较为突出的特点是，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，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考察圣经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有趣的是，对于考察经文的教会，保罗未曾写信跟他们说，你们搞错了。没有任何写给皮里亚教会的书信，我们只有那些给混乱教会的书信，他们是那些没有领受他信息的教会，没有按其权柄接纳他，没有实践他的信息，却把注意力放在那吸引人的事上了，比如恩赐、能力等。这就是他写信的原因，说你们搞错了。他为此称他们为属血气的，是真的很大胆，这是成正比的。越多遵行神的话，就越少有机会走偏。你要查考，不要一听什么就说这太棒了，很有意思。让我们来场火焰燃烧满有恩赐的聚会，让恩膏爆发。这样做也许会帮到这里的一些人，但对外面的任何人不会有实际的帮助。教会聚在这里，是因为我们要帮助外面的人。我们当作地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为大使命的缘故。所有一切，如果我们做的不能帮助教会成熟以致完成大使命，那就是浪费时间。因此，这不是关于你成为了不起的人或特别属灵等等， 这是关于你做基督身体的一部分，发现真实的你，这样你就可以在你位置上真正发挥功效。因为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节，并借着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，得以联络在一起，并结合在一起，便叫身体渐渐长大。你所拥有的每一样均为教会所需。保罗说，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，你们念了，就能借此明了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领悟。他在那封信中讲了基督的奥秘，我们将越来越多看见。五节，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个奥秘从前被隐藏了，人们说这不公正，这是神的决定，这是问题所在。我们想要神民主，但基督信仰并非民主。讲白一点，我就直说了，美国不是民主国家，纯粹的民主不好，是行不通的，因为就是多数人的意见。我在想，是往这个方向继续呢，还是开始讲我们是宪法共和国？这是多数人服务于少数人，而民主不是这样。当有人谈论民主时，我们从来根本不是民主国家，民主行不通，对人民有益有害无益，对人民有害无益，因为要听多数人的意见。问题是，人们想把神国变民主，然而它不是，严格来讲，反而更接近君主立宪制，有点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。这意味着有君王，但需要服从王国的法律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的王定了法律，他本身也完全与其法律一致，他的法律和他属性一致，但这不是他能守法的原因，而是因他的属性。神永不违背他的信实，神颁布的法律向我们显明了他的属性，使我们知道并可以依靠，因为他永不改变。保罗在这里说，这奥秘曾是隐藏的，现在要讲其他几点，记住奥秘我们回头再讲。下面有些词和知识点的介绍，我们在很多其他研讨会和信息教导中都有过详细讲解，未必是专题讲座，但你会从许多场合听到。你们可以把这些信息作为基础，进一步专注思考和钻研。如何定义灵，或灵性是死的还是活的？当我们说灵是死的时候，并不是说灵不再存在，而是表示灵与源头断开了，这就是死的意思。若你在灵性上是死的，不是说你不会到处走，但你在里面随着你行走的灵，已经与赐生命给你的灵那个源头彻底断开了。所以当一个灵与灵性生命的源头断开，灵性就是死的。但现在你的灵已经与神联合，你的灵已经被重新连接，在灵性上是活的了。这就是我们重生时发生的事。我们有魂，我们前面讲过魂的定义，魂本质上就是你的样子。你的灵按神的形象被重造了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你的灵不会受审判，将受审判的是你的魂。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16章26节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 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并没有说失去你的灵，是你的魂决定了你是谁。你可以是属血气的，意思是被感官统治。血气的希腊原文实际上与身体有关，意思是肉体，或被肉体统治，或被低等自然属性统治。更新了的思想或属灵思想，意思是不被感官统治，而是由圣灵统治，由神的话保持一致。以上讲解同时也证明，有一处经文被教会曲解了，显而易见。加拉太书五章22节到23节中提到纳灵的果子，纳灵的果子是指你人的灵的果子，圣灵与你的灵联合，赐生命给你的灵，从你的灵结出那些果子，那些不是圣灵结出的果子。当然，圣灵有那些果子，但那些是他的果子。圣灵是一个独立个体，你的生命应该与他的生命结出相同的果子。他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结出果子，比如其中一个果子是节制，意思就是自控。若那不是你灵的果子，就不是自控，而是受控。这非神所愿，神不想控制你，魔鬼想要控制。神想要你跟随。但凡新约提到他们被充满的经文，比如这人充满愤怒，或者这人被圣灵充满，都是表达他们受到影响以致付诸行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请记住这点，极其重要。意思是你让自己受圣灵影响之大，以致你付诸行动。使徒行传4章8节，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，他是受圣灵影响起来说话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，纳灵的果子与自我控制有关，是你结出在你生命里圣灵的果子，是你结出这果子。这是耶稣荣耀归回所盼望的收成，不是医治，不是恩赐，而是果子。会有很多人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主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我们可以做那些事，但却不认识神。要记住，耶稣那年代，他所面对的都不是基督徒，处理的并非是基督徒的问题，都是没有得救、没有重生的人。事实上，没有人重生，直到五旬节。至少在耶稣复活之前是这样，因为在他复活之前，你不能重生。耶稣所差派出去医治、赶鬼、叫死人复活的是没有重生的自然人。操作运行正如旧约先知那样，不是什么奥秘。旧约方式是圣灵降临在人身上运行，在旧约中圣灵与他们在一起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意思是从那时到现在，圣灵一直和信徒在一起。以前他们出去医治病人，圣灵和他们在一起，但在五旬节之后，圣灵就在他们里面了。这有一个重要的变化， 我们要认识这个变化。箴言23:7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人的心如何思考，就是他的样式。注意，你的心思考，你的心是全部的你，全部加起来，基本上是全部唯一，在里面是中心，是你。如果拆开来，会看见里面有灵、魂、体、情感、意志、智力等。我们知道，心本身并不是思想。马太福音22:37，你要全心、全魂，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。故此可见，心、心思和魂并不同。神不是重复说三次，他们是不同的，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东西。身体是有形的，有习惯，身体有自发的习惯和非自愿的习惯，但最重要的是它有习惯。这意味着没有任何生活方式你不能改变，这就是你重复行为的总和。你重复的行为模式就是你的样式，你越重复就越强化它，你越强化它就越成为坚固营垒，你就越把情绪化附加在行为上，你就越把情绪化附加到行为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些毫无意义的话，比如安慰性食品。之所以被称为安慰性食品，就是因其无益，所以说是安慰剂。但为什么要吃？啥时候吃？是为了安抚缓解压力，因为你的情绪一团糟，于是你透过这食品任凭身体跟随情绪付诸行动。其实你情绪根源跟食品没有任何关系，现在你的思想和你的身体联合起来与你为敌。注意，他们是联合起来敌对你，但你能够训练你身体和思想做你任何想做的事，与你保持一致，而不是敌对你。你可以凭你的行为决定你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是你行为的产物。你说，不，我想要更多。不，那不是真的。如果你真的想要更多，你就会为得到更多而做得更多，就这么简单。今天是2月1日，一个月前，许多人都做新年决志，立下目标说他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但接着他们没有行为。这证明你并非真想要，你知道你需要也应该要，但你不怎么确定，因你不能没有新年决心，所以就定一个，但不为此做什么。你每天做的就是你真正想做的，你会有时间去做你想做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人们推辞说自己没有时间要上班，这仍然是一个选择，你正在做选择，这比不上上班好。我重点不是讲你选择的对与错，而是在讲你有选择要做什么。有些人早上醒来说，我不去上班，这是一个选择，然后他们就没有饭吃了。我总是提到这点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:10说，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你可以在你的身体和思想上建立习惯，但问题是大多数人不会真正努力去培养习惯。当你真想活得表里如一， 而全身心投入行动。在日落之前，立马跟同伴一起去做活出里面新人所需要做的。就在那一刻，你将被人类归为邪教，因为人们在人群中显得如此特立独行，人们会立刻以此定你们为邪教，嘲笑说，看这群人干些什么。当你们解释做这些是因为属灵原因，人们的反应是，哦，属灵的，宗教狂，是邪教。然而，你在任何其他方面这样做，人们会钦佩你。你如果参军，被人带到同一个地方做六周训练，装备、洗脑，结束后，他们走路不一样，说话不一样，他们不一样了。怎么回事？他们被洗脑了。现在他们是士兵，海军陆战队或其他任何团体。我不想冒犯任何人。人们会为你点赞。哦，去了训练营。哇，真太棒了，我真的很敬佩你。不过，若你在基督信仰方面如此，在湖边某个度假营地做心思意念更新训练，人们听你说你想为你成为耶稣希望我成为的人，就觉得你们都疯了，你们这是邪教吧。而任何其他方面的群体，比如你去了减肥所，30天回来后，人们会为你感到骄傲。如果去一个宗教营会，哦，小心，千万不要参加宗教营会，他们不介意，为身体、为魂都可以，就是不要是属灵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个世界不懂你们在说什么，说明这个世界反对你成为耶稣要你成为的人。所以，如果你要做，你就需要付出努力。如果你真要做，就尽快完全投入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心意更新，那么应该是在相对较短的期间内做。大多数人试图用超过20-30年来更新他们的思想，这行不通，因为每当你的心意更新了5%，在你回到世界后的一周，3%又回到原点，与其持续拉锯战，反反复复，不如照军队或其他营会方式的密集训练，会更快达到效果。可能需要4周、6周、90天，不管多久，照此而行。结束时你会非同凡响，但多数人却永远光说不练，以工作为借口。我明白你要上班，但你休息时做什么呢？回家后很累，我就只想呆呆坐在电视机前，什么都不做。人们称这种状态为蔬菜，表示完全放松，无所事事。因为蔬菜不思考。好了，让我们来看其他的词，这些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进行专题讨论。人有意识的思想和无意识的思想。严格来讲，无意识思想是介于你的灵和你的有意识思想，也就是你的魂之间。有意识的思想是所谓的工作记忆。谈到无意识思想，是从不同的方面来讨论。你的有意识思想就像是现在的记忆，处理正在发生的事，完成你日常生活的正常运作。你的无意识思想是背后的运作，你可能正在工作，但脑子里还有其他故事，也许是情绪上的， 也许与家庭和人际关系有关。这些同时进行的无意识思想，有时会影响你并干扰你的有意识思想，但通常你可以将两者分开。但你的无意识思想更多是与灵有直接关系，这就是潜意识暗示如此有效的原因，因为它绕过了你的有意识思想，直接进入你的无意识思想。而无意识思想更直接影响你的行为。再次，这些内容大部分都在心意更新专题研讨会中有讨论，若想了解更多，可去一步去那个训练。大脑是器官，是一个身体器官，过去认为所有活动都发生在大脑中，其实在大脑中发生的并不多，而是在大脑周围，它在不同的部位快速移动。实际上，人可以只切剩半边大脑，正像有些人，特别是我见过的一些司机，亦会有些人开车像是只有半个脑子。大脑两侧的工作方向，一半是从全局到细节，另一半边是从细节到全局。卡罗琳·叶博士对此有很深的研究。大脑的两侧基本上做同样的事情，只是工作方向不同。但实际上，你没了半个大脑也可以存活并行使功能，但你会以某种方式思考。还有，若一个人天生失明，负责视觉功能的大脑区域没有被使用，于是其他感官的部分开始占据那区域，并开始发挥作用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盲人的听力非同一般，因为听力已经进入并占用大脑的视觉区域，听力因此具有更多的工作空间，所以它更精细。所以即使大脑某些部分受损，但人们仍然可以克服它。仔细听，我要表达的基本意思是，我不在乎是什么损伤你的身体，单从人的方面而言，我还没有讲神的大能。如果神的大能运行就会立竿见影，而是从自然人的角度，严格来说，无论什么样的身体损伤你都可以克服。我不是在说凭信心我们能，我甚至没有谈到那个层次，凭信心是绝对的。我要说的是，仅仅从自然的角度，你可以胜过任何身体损伤。你的身体，特别是你的思想，会自己重新连接以正常运作，只要你不用它不会发生这个谎言来阻挡它。关键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无论是多大的损伤，你仍然可以正常运作，甚至超级正常。如果你不相信谎言，就像对待其他所有谎言一样，比如你过了这个年龄肯定会有这种情况，那是谎言，不要相信。心思是功能的系统，心思的功能是思考、辨识，或者说是评估，负责慎思明辨。心是你整个人，你全部的一切，作为你己的独立个体存在。心是你的信仰器官，它不是位于某处，很明显你有身体心脏器官，但你也有心，你整个都是你的心，就像其他事整个都是，灵魂体都充满在你身体各处，作用于全身。良心与道德和伦理有关， 是每个人里面神生命的一部分。人里面天生认为有神，是维持人生存的生命火花，是神在创造之初放在人里面最亲密的对神原始的认知。尽管人们也许不知谁是神，我不管其他人如何看，但人人都信有神，他们只是不都信神是那有位格的神，所以很多时候人们认错了神，不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而是本杰明神。本杰明是美国总统名字，100元美钞上的人物头像。于是人们开始追逐金钱，对美钞顶礼膜拜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神，问题是谁是神？为敬拜而被造的人会为敬拜而敬拜，虽然并非看起来都是属灵的敬拜。情绪与你的感觉有关，当然我不是在讲你的身体感觉，但你的情绪通常与根植于人里面的文化背景有关。有些事会令有某些文化背景的人感觉受伤，但对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不会。所以很多情绪和感觉是和文化背景有关系的。既然说到文化，顺便提一下文化这词，实际上是由两个词组成。第一个词是邪教，文化是一个被群体广为接受的常态，且按此生活模式运作，所以人甚至会有民族崇拜，意思是形成一个民族的行为模式。大家知道，美国被称为大熔炉，进来的人应该被同化，这就是美国文化，表示有一群人在以这种模式运作。严格来讲，邪教这词不一定不好。作为事实，早期教会，按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所说的，他说这基督教是一个人，其他人都是这个邪教的成员，称为基督徒。基督徒从一开始就被称为邪教，因为他反常态，不崇拜罗马的神、希腊的神或任何其他的神。意志，我不久将会传讲这专题信息，可能要讲一个系列，因为内容很多。基本上人不运用意志，就什么都不会发生。你坐在那里，我说我严肃地要求你现在站起来，我要你站起来，却不要你的意志去做。若你不用你的意志就想站起来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要意识到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你意志的使然。严格来说，有一些事的确违背你的意志，但无论如何你还是会去做，那实际上是你意志决定去做的，只是你不情愿做。这是意志和意愿的区别。比如每年4月15日是报税日，这天你会做一些事情，即使你不想做也要去做，这是一回事。意志决定你将做的是什么，你做什么，其结果都是出于你的意志。无论你做了还是没做，要么是你有意志去做，要么是你没有意志去做，这是最起码的。你做或不做不是他人的错，责任在你自己，无关他人的益处。智力是运用知识的能力程度，逻辑是运用思维的能力。你们查一下这些不同的词，会看见 他们如何互为一体。推理是你如何处理逻辑。选择，你的选择最主要是由你的意志决定，也与你的思想的所在有关。假设你一直在看暴力电影，遇到突发事件，你会有可能做出暴力反应。但你如果看的都是平安的电影，这涵盖很广。但我要说的是，你把自己沉浸于什么，就会开始做什么。很简单，个性是你先天和后天之间一切的总和，包括先天和后天两者。我们明白神知晓一切，他对你有计划，他了解你，他将许多东西放在你里面。一神知道他要你做的是什么，他预定了你要去做的事，所以神如此装备你，特别制作你，使你具备某些先决条件来完成他给你的使命。这对于其他人也许是难上加难，其实他们也可以做到，只是相对而言不容易。就像我可以住路上，可以旅行，可以住酒店、汽车旅馆，可以每天打包出发等，这样生活的一点也不会困扰到我。不在乎是去哪个国家，这些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享受这些。这对其他人这样生活太难了，一周后就过不下去了，这会让他们发疯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一直都这样生活。现在神在用我的这点为国度的益处效力，我不认为这是偶然，我相信是神这样设计了我，但我仍然要顺服，意愿自己这些特长为神所用，而不是利用这点使自己成为旅行推销员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我仍然必须同意将自己出于神的被造，用于只求神的益处而非己意。要到这个程度，至于你个性的形成，其中一部分原因与你的成长环境有关，但你可以胜过。如果你在对的教养方式下成长，你就有福了。同时，另一方面，你个性的形成主要由你与什么人交往有关，部分也会受你的所见所闻影响，但更多是取决于你周围是什么人。老实说，我想告诉你们做父母的，在神面前，你对你孩子的交友负有很大的责任。你们不能推辞说让他们自己选择，那么你几乎是在选择让他们选择监狱、死亡或任何其他。你们的责任是领导和指引他们该走的路，无论他们喜欢与否，会有他们可以做选择的时候，但你们的责任是教导他们正确该走的路。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。记得我们说过，魂和思想是把事情弄明白，但灵是知道一切事。知道就是知道，不是整合了以后才明白。不像一加一等于二，做数学计算答案，灵知晓一切。有些事你就是知道，这是你在领受神的启示时首要信号之一。我会分享他之于我的方式，但我听其他人讲过，因此我知道彼此有相似之处。你们会信经文里的真相是吗？为经历也会信是吗？为要实际活出来，你要先选择相信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，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。停在这里，注意恩膏，希腊文里的恩膏和膏油是同一个字。你有从圣者来的恩膏，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。使徒约翰在这里说，你知道所有事情，没有什么是你不知道的，因为基督住在你里面。哥罗西书二章三节，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。主耶稣知晓一切，无所不知的那位就在你里面，所以你知道每一件事，你知道一切，一切都在你灵里，都已经在那了。跳跃一下，有些人可能不认为神会这样做。到一个时候，每个人都将受审判，甚至包括基督徒。有对基督徒的审判，我不知你是否知道，但是与对世界的审判不同，是分别开的，有分别开的目的和原因。但你认为他会怎么审判你呢？你会认为是天使跟着你并记录你的一切吗？不是，神将审判你，因你往日所见所思，所有一切仍然在那，在你魂里，但现在你重生了，所有一切从神来的都在你里面了。打个简单的比方，你认为恩赐是如何运作的？当然，他们是圣灵运作，但圣灵和你的灵是渗透合一，你们成为一灵。也许这会帮到你认识恩赐的运作。当你跟人说神给了我关于你的知识的言语，神告诉我这个和那个，不，他没有，不是他刚刚才讲的，而是你里面的圣灵把他拉出来了。你是已经知道的，因为你已经知道一切的事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一切事，一切意味着全部，就跟互联网一样，你与神的互联网已经连上，没有什么是你找不到的。事实上，当你从网上找出资料来时，它并不是那时才出现，而是已经在那了，你只是现在把它找出来，所有都已在你里面了。那话不是神现在给了你，而是已经在你里面，现在被提了出来。严格来讲，你可以是随时随地行出这恩赐，无论对任何人，以何种方式，因人而异，但却都是按着信心。如罗马书十二章六节说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。所以你可以说，神告诉我你常有疼痛，或者你说，神告诉我你右膝疼痛，不是在前面，是在膝盖后面，你这一直都疼，反反复复，时疼时不疼，有时特别疼，听起来是一样，但我讲的两次完全一样吗？只是一次详细一点，一次没那么详细吗？不同在于我信心的程度，不是神给我更多细节，而是我能够勇敢踏出去说出来，因为圣灵使我记起，他将要叫我们想起一切的事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所以你要做的不是等候神给你话，不，要你眺望你里面的恩赐。你里面的恩赐是圣灵，你眺望他，你怎么做？从开口说开始。 你可以从你知道的开始说。威格尔斯沃斯说，我从肉体开始，但在灵里结束，所以从你知道的开始说。很快你不知道继续说什么，但不要停止说话。这对有些人容易，对有些人有点难，但你仍然继续说，因为当你不知说什么，但你继续说时，圣灵就会开始介入。这就是天父的灵在你里面说，他会说出你该说出的话。你要相信他就在那里。首先记住，灵知晓一切，不是要努力弄明白，而是就是知道。你知道一切的事，你只是不知道你知道。想要见识自称知道这一切的事，就去跟年轻人聊聊，他们知道自己知道，而且知道你不知道。回到哥林多后书5:17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造的了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所有这一切都在你里面。你灵里所拥有的远超过你所想象的。我这周所要做的就是让你知道你已拥有的，并知道他多么渴望透过你活出来，甚至比你还想。但要做到这点，你就得接受一个事实，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要强大的多，你远超你所想象的，你灵里所拥有的远远超过你所想象的。不要认为神一次给你一点儿，像是挂个胡萝卜在那吸引你靠近。神说，我知道我向你所存的心，我已把我所有的给你了，没有留下任何，已将我所有的，我的名，我的大能，我的话，我的灵都给你了，用来做些什么？做出来给我看看。他盼望我们现在活得像他的儿子，该如何做，如何行出这些？看看耶稣，请注意，福音书里从未曾说耶稣运用知识的言语，从没有这样讲过，从没提过恩赐，因为对他而言这不是恩赐，与他是本性使然，行在圣灵的丰满里，而非圣灵的恩赐。圣灵的恩赐是一阵阵的力量爆发，但行在圣灵的丰满里就是你与神同行，神会按时供应任何你的所需。如果你需要喂饱任何人，就不会掏不出钱，因为你知道神一早就供应了。即使你清空你的口袋，你也知道神会填满，那就是信心。当你信任他，就不怕缺乏，不怕失败，你没有恐惧感。如何做到刚强壮胆，不怕缺乏，不怕失败？知道并明白天父的爱，约翰一书4:18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。爱除去所有的惧怕，不是一些，而是所有的恐惧。害怕什么？害怕失败，害怕人，害怕生病，害怕一切。人们最害怕的是死亡。希伯来书2:15说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。只要你怕死，你仍然处于束缚之中为奴，你会依然有些事不会去做，因为你怕死。无论是身体的死亡、名声的死亡、地位的死亡或任何其他，但总是恐惧在那。等到你知道并理解天父的爱时，恐惧就消失了。当你没有恐惧感时， 就不怕缺乏，就不怕失败。比如，不要走得太快，否则你走到神的前面了。你不可能走在神的前面，他比你先到，他紧随着你，他比你快，你不会走在神的前面。但这是依你信心的大小，你信心的大小取决于你对神的爱知道和明白的程度。当你知道他对你的爱时，你知道他不会让你失败，不会让你挨饿，不会让你缺乏。他是个好父亲，他想要照顾你，他只是想要你相信，这被称为信心。